当牧童初次遇上佛陀。睡觉之前，夫西底坐在竹树下，回顾他初遇佛陀的几个月。那时他只有11岁，母亲又刚去世，留下他去照顾3个小弟妹。因为最小的妹妹还是个婴孩，所以连奶也没得吃。幸好村内有个叫雷布尔的庄主，雇用弗西底替他看顾3只大水牛和1只小乳牛，弗西底才可以天天带水牛奶回家给小妹妹喝。他非常细心地看顾水牛，因为他知道这份工作可令他的弟妹无需挨饿。自从他的父亲死后，他们的屋盖就没有再重新搭过。每次下雨，卢培克都会被弄得团团转，忙着把石坛子搬到漏水的位置去接漏下来的雨水。巴纳当时只有6岁，但已懂得烧饭、照顾妹妹和收集林中的柴木。虽然他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孩，却已懂得搓面粉、做烘包给大家吃。对他们来说，可以买一点咖喱粉是非常罕有的事。每当弗西底拖水牛回到牛房时，雷布尔厨房中传出来的那诱人的咖喱香味儿，往往令他垂涎三尺。自从父亲死后，烘包蘸上咖喱肉汁似乎已成了不可复得的佳肴。他们的衣服只比烂布好一点儿。弗西底的下身用一块残破的布裹着，天气寒冷时，他就加搭一块咖啡色的旧布在肩膀上。这块布虽然已残旧褪色，但对弗西底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。弗西底需要找些好地点放水牛吃草，他知道如果水牛饿着肚子回牛房，雷布尔庄主会打他一顿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带一大把青草回去，让水牛晚上在牛房里也有草吃。如果夜间的蚊子太多，他就要燃起火来用烟去赶走它们。庄主每3天以米、面粉和盐给他做酬劳，有时弗西底会带几条他在尼连禅河捉来的鱼回家给巴纳做晚餐。一天中午，弗西底洗过水牛和割了草后，很想在清凉的树林中宁静一下。放水牛在林边吃草后，他便在四周寻找一棵可以倚着坐的大树。突然他停了下来，离他不到20尺的碧波罗树下，竟有一个男子默默地在那儿坐着。弗西底从未见过比这个男子坐得更好看的人。这男子的背部十分挺直，而他的双脚则安然地放在大腿上。他的坐姿是那么平稳沉着，就好像是有特别的意思似的。他的双眼闭上一半，而他微蜷的手掌就轻放在大腿上。他身上搭着一件黄色的袍，裸着一边肩膀。他全身都散发着平和、恬静和威严。就只望他一眼，弗西底感到一阵奇妙的清新。他心怀颤动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何竟会因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产生这样特别的感觉，但他依然心存敬意地呆立在那里良久。那男人终于张开眼睛， 当他放开双腿，轻轻按摩着脚跟和脚底时，他仍未察觉到伏羲底。慢慢起来后，他开始步行，因他是背着伏羲底而行，所以仍未看见他。伏羲底默不作声地观看这人缓慢但却全神贯注的步伐。大概行了七八步左右，这个男人才转过身来，这时他看见伏羲底了。他对这个男孩展颜微笑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殷切地跟伏羲底招呼过。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，伏羲底直奔向他，但当伏羲底走到离他数尺时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这时才想起自己是不可以接触任何比他高贵的人的。伏羲底是不可接触者，他不属于四姓阶级中的任何一姓。他父亲从前曾对他解说过，婆罗门是最高贵的阶级，所有出自这个种姓的都是祭师或熟读吠陀及各类经典的教士。大梵天初创人类时，婆罗门是从他的口中而生，次级是刹帝利，他们都是军政界的高层人士，是从大梵天的两手而出。跟着便是吠舍种姓，他们是指一般商人、农夫和工匠等，是从大梵天的大腿而出。最低级便是手陀罗，他们是从大梵天的双脚而出，以劳力为生。但伏羲底一家则是连阶级也没有的不可接触者，他们被要求在村外一些规定的地方居住，而且所做的工作都是最低贱的，如收垃圾、施肥、掘路、喂猪和看水牛。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出生时的阶级，他们的圣典教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阶级才会得到快乐。如果一个像伏羲底的人碰触到阶级比他高的人，他一定会被责打的。在优楼频罗的村里，便曾经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因碰到一个婆罗门的手而被毒打一番。对婆罗门和刹帝利来说，碰触到不可接触者是一种污染，他们需要回家绝食克己数星期来清洁自己。每当伏羲底拉水牛回家时，他总会尽量避免行进任何高阶级的人或庄主的家门，所以他认为水牛比他幸运，因为婆罗门可以触摸水牛而不觉得有所污染。就算是高阶级的人自己不小心碰到不可接触者，后者也一样会被毫不留情地痛打一顿。伏羲底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男子，而他的风度举止也很明显地告诉伏羲底，他们是不同身份的人。这样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当然不会打他，但伏羲底只怕自己如果碰到他会使他有所污染，这就是伏羲底走近他时突然停下来的原因。看见伏羲底的畏缩，那人主动上前，为免与他碰到，伏羲底退后了几步，但说时迟那时快，那男子已伸出左手抓住了伏羲底的肩膀，又同时用右手在他头上轻拍了一下。伏羲底怔住了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柔和亲切地在他头上触摸过，但他又忽然感到惶恐。孩子，不用害怕。那人带着给他信心的语气， 轻声地说。听到他的声音，弗西迪的恐惧完全消失。他抬起头来，凝望着那慈祥和包容的微笑。再踌躇一会儿，弗西迪吞吞吐吐地说：“
大人，我很喜欢你。”
那人用手轻轻托起弗西迪的下巴来，望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我也很喜欢你，你住在附近吗？”弗西迪没有回答，他把那男人的左手放到他自己的双手里，然后问他心里感到极困惑的问题：“
我这样触摸你，你不觉得是污染吗？”
那人摇着头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觉得，孩子，你是人，我也是人呐，你没可能污染我的，不要听信这样说的人。”他拖着弗西迪的手一同行到林边，水牛正在安静地吃草。那人又望着弗西迪说：“你是看水牛的吗？这些草一定是你给他们割下来的晚餐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房子在附近吗？”弗西迪很礼貌地回答道：“
是的，大人，是我看顾这四只水牛和这只小乳牛的。我名叫弗西迪，就住在对岸优罗平罗村外。请问大人，可否告诉我您的名字和住处？”
那人慈祥地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叫悉达多，我的家离这里很远，但现在我住在森林里。”“
您是一位隐士吗？”
悉达多点头。弗西迪知道隐士通常是居住在山中静修的。虽然他们才刚刚相识，没谈上几句话，但弗西迪已觉得与这个新朋友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。住在优楼频罗以来，从未有人对他的态度如此友善，说话如此热诚。他的内心充满喜悦，令他很想把这份快乐表达出来。如果他有一份礼物可以送给悉达多，那就好极了。可惜他的口袋里连一片甘蔗或冰糖都没有，更何况铜钱呢？虽然他没有什么可以奉献，但他仍鼓起勇气说：“先生，我很想送您一点东西，但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悉达多对弗西迪笑笑说道：“你其实有，你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东西。”“
我有。”
悉达多指着那堆孤尸草：“你给水牛割的草又香又软，如果你可以给我几撮来造一个坐垫，让我在树下静坐时用，我就非常高兴了。”
弗西迪的双眼发亮，他立即跑到草堆那儿，用他两只瘦瘦的手臂捧了一大把草来送给悉达多：“这是我刚在河边割来的，请您收下吧，我可以再多割一些给水牛。”
悉达多双手合上形成莲花状，收下了这份礼物。他说：“你是个仁慈的孩子，我多谢你。现在快去再割些草给水牛吧，不要等得太晚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请再来森林找我吧。”
年轻的弗西迪俯首作别，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悉达多在树林中消失。他拾起镰刀朝河边方向走，心中充满无限温馨。那时正是初秋，孤尸草仍非常柔软，而他的镰刀又刚磨砺过，
不多久，傅西底又已捧着满臂枯尸草了。傅西底拉着水牛，带他们过尼连禅河水最浅的地方，回雷布尔家去。小乳牛似乎还不想离开沿岸甜美的青草，一路上要傅西底轰着走。傅西底肩上的草并不很重，涉着水，他和水牛一起过河。